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学这个不共加行，还有以后呢，也要学这个破瓦这样的。那么这个三个部分的内容呢，可以说呢，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心啊成为法器，或者让我们的心呢去入于实相的证悟。那么这些法要呢是需要修行的。前面呢四种共同的加行啊，就是说是要让我们的心安住在出离心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单着轮回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追求解脱，怎么样把自己的心从单着轮回的状态引导趋向于就说是追求解脱的状态呢？就通过前面的这个修行啊，通过前面的一系列的引导，如果认真的观修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转变啊，就不再单着轮回了，开始呢对解脱道呢产生兴趣，这样的。所以说前面呢有四种转心法，四种厌世心，还有呢就是说解脱的利益和依止上师三知识。那么如果把前面的这些修法修好之后呢，在某一个阶段呢，我们的心就成为法器了。那么就是成为什么法器呢？通过前面的一种修行修好之后，我们就会成为能够修持不共加行的法器。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前面的这个修行没有修好的话，这个不共加行放到我们相续是不相应的。那么我们要相应不共的加行，就是说这个皈依的修法，还有这个菩提心的修法等等，这些修法呢，其实呢要相应的话，它也需要我们的心呢是一种法器的状态可以修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顺利的修持皈依啊等等的修行？那么必须把前面的这个法修好，那么把前面的法修好了，就是一种法器，我们就成为一种法器。当然这个法器有很多层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受的法要它的层次有很多。我们所接受的法要呢，有初级层次的法要，中等层次的法要，还有说直接相应于这个实相的那种殊胜的法要，是这样的。比如说空性也好，如来藏也好，或者说是密法也好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修这些法，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相续调整到能够相应，能够接受，能够修行这个法要的高度。而前面的四种加行，或者前面的共同加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接受，能够在相续当中观修和升起不共加行当中的内容。所以前面呢是让我们就是说成为某种高度的法器之后，一个阶段的法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来修皈依。那么如果前面的这个没有修好，那么皈依对我们来讲呢，能不能修呢？也可以修，但是它的这个利益或能够得到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这个利益的状态呢，就大打折扣，实际上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说佛陀也好，或者华智真婆切也好，他们在讲这个法，华智真婆切在造这个法的时候，他就是说希望我们达到的高度，我们就没办法直接达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要修，把这个皈依的修法，把菩提心的修法修得动的话，那必须要把前面这个法先修动，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没修动怎么办？没修动也可以往下修，但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应该知道，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修后面的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又反过来对前面的法也会有帮助的。所以大圣上师也说了，是不是我们一直就是说是没有把前面的这个修法修到量之前，一直要修这个，不能修后面的法，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的相续当中要成为一个圆满的法器，按理来讲它的标准应该是在前面的这种修法完全到量的基础上，那后面的这个法它可以完全到量，是这样的。他从这个道理上原理上来这样讲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可以把前面的法修到不是说完全相应，不是说完全到量，至少呢要某种程度上面的一种觉受，你必须要修动一些，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心就有转变了。如果心有转变之后呢，再修下面的不共加行呢就可以相应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前面和后面一种那是一种因果关系吧，这样的。因为说前面这个法呢，就是说是对我们而言呢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说共同加行，我们说是已经学完了，但是是不是已经相应了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啊，每个人就是说都有自证，到底我修这些前面的法有没有修动？修动的话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对于轮回当中的这些法是不是还在单着？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真实的认识到它的珍贵，而把 大多数的时间呢，或者我们的思想就是想要用这个人生来修行佛法，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升起了无常观呢？就是我知道，就是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用，所以现在呢，我就一心一意的多修正法，是不是已经升起来这些了？那么以它有考核的标准，它有考核的标准。所以说，总而言之啊，就是说宗喀巴大师的三要道也好，三主要道也好，还是法瑞宝的是胜利道歌也好，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升起出离心的界限标准，最严格的、最圆满的界限，就是说我们看到或者碰到或者对于整个轮回当中的这些这个盛世或者就幸福啊，所有的一些没有丝毫的羡慕之心，没有丝毫的羡慕，这个不是说让我们要抛弃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去有这些，但是我不羡慕，什么时候就说是得到了，我就说是也是可以使用，哪天失去了之后呢，我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伤心的事，这个就是其实就内心当中就达到标准了，就没有羡慕啊，没有什么羡慕之心，这个就达到了圆满的标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经常性的去反观自己啊，就观察这些，这个就是标准，衡量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到量了。没有到量之前呢，不要傲慢啊，没有什么傲慢的，因为连这个都没有到量，没有什么傲慢的资本。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管怎么说呢，就虽然现在还没有到量呢，我们还要不断的去修，只要修，它就慢慢慢慢可以达到，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行了，我们学完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共加行啊，就是共同加行。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不共的内加行。前面是外加行啊，这个是内加行，是这样的。那么外和内呢，基本上就是讲到，就是说是前面呢，让我们的心呢从单种轮回的状态当中处理，或者处理到某种状态当中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它是共同的外加行。那不共的内加行呢，就开始慢慢慢慢的通过一指上师之后，那么就是因为前面的共同加行的最后一个引导是一指上师嘛。一指上师之后呢，一指上师干什么呢？不是说天天跟着上师跑啊。我天天怎么样，这些不是这样的，真的一直上师要一直上师给我们传的法药，就上师要给我们传法，然后我们要去修法。那么要上师传什么法呢？啊，就是共同不共加行当中这些，当然共同加行这些也是法药，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需要上师来，就是说是真实的去传了之后呢，引导我们可以升起来。但是呢，必定不共加行它开始就是说让我们的心逐渐逐渐走向对实相的证悟了。前面的主要是对我们前面的一个修法，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心啊，从单种轮回的状态开始，就从大的方面让我们要去求解脱道，它主要是这个方面的。而这个不共加行呢，就让我们的心啊开始要和实相准备要相应，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共的内加行。那么就是说不共内加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内的意思呢，当然就是说它更加的接近于实相，更加在心上面要去修行。所以说呢，这些这个后面的五加行呢，不管是五加行也好，四加行还是六加行也好，反正有些时候呢，不同的教派嘛，有些是不共加行的，有四种的叫四加行，有些呢就五加行的，还有些六加行的，是这样的。那不管是就是说哪一种呢，其实这里面的所有的修法它都是在心上面安立的，都是在心上面，就是全都是修心的一种方法，都是修心的方法，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称之为这个内。然后不共呢，大圣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了几种不共啊。不共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皈依，总而言之，总的来说，这个皈依呢，就是就是说是这个区别内外道的啊。我们就说很熟悉的教言，阿底亚尊者讲的，就是说内外道以皈依别，然后呢就大小乘以发心别，就是说内道外道的，就说是这个差别呢，就是皈依啊，就是皈依三宝，是否皈依三宝，这个就区别内外道。大小乘的区别呢，是发不发菩提心，发的菩提心的是大乘，没发菩提心的是小乘，这样的。还有一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显宗密宗它是以见解啊，就是通过清净观来做区别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不是说显宗没有清净观，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密宗最侧重的就是就是安住在这个清净见啊，一种等净无二见当中，它是主要是这个是它的一种修行的修行的一种核心。那么这个就是不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讲了，所有的内道的宗派，它都要皈依的啊，都是要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它当然是和外道不共的。从这个方面讲呢，皈依它是和外道不共同的，就是说外道没有皈依三宝，然后内道也皈依三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共的。还有这些发菩提心啊，这些也都是不共。还有一种不共的意思，就是说大乘和小乘的不共，虽然都有皈依，但是咱们这儿讲的是皈依啊，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皈依。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皈依呢，它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大乘的这种皈依啊，或者就是说是密乘的，他发心呢，他因为是相应于这个他要成为大圆满的法器嘛，大圆满法是大乘法，所以他首先呢要有一个不共的一些菩提心摄持的皈依 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呢，就是说是这里面的皈依呢，不单单是，就是说是大乘的，还有密乘的皈依。所以说呢，这个不共呢，它也和大乘的显宗不共的，还有呢，就和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汉传佛教不共的，因为藏传佛教的修行方式，虽然说都是大乘，但是呢，它这种修行的方法上面是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这个不共同的意思。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是灵马派的灵体派的皈依，灵体因为这个是灵啊、就是说大圆门龙清灵体的前行嘛。所以说他的皈依呢，他我们后面要学这个皈依颂，要学皈依颂的时候就知道了。他就说最深的时候讲到了不共的一种灵体派的皈依，很深的一种皈依。说这个灵体派的皈依和其他的一些也不一样，它是属于灵马派灵体派的不共的皈依。所以这些都是一种不共。发菩提心呢，也是是这样的一种。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沙埵啊，修曼茶等等这些方面也有不共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不共。而且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相续呢就是说又成为法器。修了前面我们修了共同加行之后成为一个法器，我们可以在这个状态当中来修持不共加行。那通过不共加行的修行呢，我们的心又成熟了，又成为另外一种更高法的法器了，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法的法器呢？就进入密宗啊，进入密宗的修法是这样的。进入这些升起四谛圆满次第来，这些就是我们后面还要进入大圆满。然后你通过修把这些修好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大圆满的修行。我当然上是说你能不能够得到这些大圆满的法药，他就说五十万加行这个是一个硬性指标的啊，必须要修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它的一种条件。那么我们修了五十万加行之后呢，不共加行修完之后呢，认认真真的修的话，不是说我们数量走了一次，数量走了一次呢，这个是属于最低标准的。这样的，但是呢，就真实的修五十万加行呢，他应该修皈依，应该达到修皈依的量，啊，就是说临舍生命不舍三宝，或者说我皈依的时候呢，相应于不共的龙清灵体的皈依，他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是吧？他必须要知道自己自相续当中本具这样的佛性，然后就永远不舍弃这样的佛性，也舍不了嘛。但是就是深深的坚信这个方面，他就达到了一个密乘的一种皈依的标准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标准我们要修皈依的过程当中要达到。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标准也必须要升起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不对？一心一意利他而追求佛果，这个标准要达到。然后就是说修金刚沙埵，他有他的一些梦照的观察，或者说是在白天的一些的观察，他也有，要这些人都有一个一个的标准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真实的把这个五十万加行认真的修好之后，我们内心当中会他的一种状态相续会成熟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如果就是说把这些修好之后呢，我们就是说是那种真实一个大乘的修密乘的，或者说修大圆满的这样一种法器呢，就可以在这上面体现出来，就完全不共的超越出来了。从这样一种修行者当中一下子就说脱颖而出，他就可以接受大圆满的一种修行。所以说大圆满的修行，他就在这样一种前行把心调伏好之后，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很从容的迎接这样大圆满，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下，上师灌顶也好，传大圆满也好，或者是密乘也好，那个时候就能体会得到这个大圆满法的这个殊胜性。因为你把前面的这些都已经修好了，你是一个法器了，法器之后呢，就是很容易相应，和这个大圆满的法很容易相应。如果和大圆满的法很容易相应，那么就说是证悟实相也就很容易。因为就是说在所有的证悟实相，在所有的现前如来藏的法要当中，这个大圆满的法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这么直接的法呢，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修行相续当中的这种根基不够啊，或者他的福德不够啊，或者相续没调伏的话，这么殊胜的法呢，就是说交给他呢，就没办法相应啊，因为他法器还没有就是说成熟的缘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修不共加行。所以他不是说为了听密法我要必须要修啊，这当然就是说为了听命，你不五十万加行如果说是不修完的话按照规矩来讲是不能够听的，也不能够去听密法。但灌顶呢有时候不一定，但是听这个密法听大圆满的法呢，有的是必须要修五十万加行。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想我修五十万加行干什么呢？是为了进密法班啊，或者为了听密法啊，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修五十万加行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五十万加行啊，修完之后呢，你肯定可以听密法的，这个可能是。但是呢五十万加行不是说我就拿了一个门票然后就可以进听密法了。五十万加行是调伏我们的心的，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高度，把我们该圆满的质量圆满了，该清净的罪障清净的，通过上师瑜伽的修行呢，让我们的心就得到强力的加持，是这样的一种。所以让把我们的相续呢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个时候呢，当然你这么高的一个标准，那当然是有资格听密法了。 所以说我说并不是说我五十万加行就是为了听密法啊，就或者说这个是我们班级的一个标准一个规定，我必须要完成它，不完成如何如何。其实这个方面只是它的一种很怎么说，它一个一方面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嘛，但最根本的必要性还是就通过就说这个内加行啊，通过五十万加行让我们的相续成熟，该圆满的功德，该清净的罪障，这一方面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来调伏，然后呢就是通过上师的强力加持，因为你把前面的皈依啊发心啊百字明啊或者说这些修完之后呢，你要在那个状态上要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他也不一样，他就是说和平时我们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的时候修了上师瑜伽还不一样，他有深度了，你祈祷的时候就有深度了，比如说在修皈依的时候你把这个皈依修得非常非常的纯熟，到你的信心啊这方面很纯熟，菩提心呢也是一心一意利他的，但是修百字明也是真实的把十万遍念完之后呢，相信当中罪业清净的差不多了，然后通过修这样一种漫长呢，你的一种福德啊突飞猛进，你的这样一种善根突飞猛进，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保障，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你再去做一个祈祷，再做一个上师瑜伽的修行，那就和现在的这样一种祈祷呢还是有不一样啊，尤其他因为有一个高质量的一种基础来做保证的缘故，所以他要再修的时候就不同了。那通过这样一种次第呢，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修下去，最后我们要接受密法或者要修密法的时候，那也很容易相应，因为该做的是做完了，它基础很牢靠很牢固，是这样的，相续当中的唯品唯缘该遣除的已经遣除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很顺利的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密法，所以它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能够真实的和这个密法和大圆满相应，所以这个加行它的重要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修行佛法是干什么，我修五十万加行听密法听密法是干什么，什么必要，就是为了证悟我们的如来藏，我证悟实相，对不对？也为了觉悟啊，或者觉悟的，就是我们说前行引导文嘛，引导我们的凡夫心去向于实相的证悟。所以，他所有的修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引导，其实都是把我们的心引导去向于解脱的。就是我们只要跟着这个法去做，我们的心自动的被他引导。就像我们就是说被就如果我们没有眼睛，没有眼睛的话，就是说我们是盲人的话，我们跟着这个。跟着向导走，那么我们这个自动就把我们就说是这个接引到目的地了，它不会走错，也不会有危险。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凡夫心是像盲人一样没有智慧没有取舍的，但是呢通过这样引导我们一步步修呢，内心当中的无明越来越少，智慧升起来，逐渐我们的心就觉悟了，是它是最关键最关键，我们所有的修行不管修入行论还是修前行啊，还是修任何的法，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侧面来讲啊，就一个目的，就是去向觉悟，别的这些升官发财这些全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所有的法要不是为了这个人，升官发财其他的世间方面的方便多得不得了，所以说根本不需要用这些来做，所以这个方面的不共的最不共的一种这个作用，就入行论也好前行也好还是说这些密法也好，它的一种最不共的就是说一般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东西用不上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知识啊这些东西没办法帮助我们觉悟，但这个可以，就这个就佛法的不共的地方，最不共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认认真真学，我们就知道了，哦，佛法它最不共的就是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实相的证悟，让我们觉悟我们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说我们本来没有这个我们要去寻找，重新就说是去找一个我们没有的佛果啊，这个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学的时候呢越来越发现，以前呢我们完完全全是往外持求的啊，都是这啊，就是说是都是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觉得应该依靠一个外在的东西让我们幸福啊，让我们快乐啊，像这样，所以我们拼命的去外面去追求这些物质，然后就是说最多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哦，这个内心要知足少欲，你要就怎么怎么样，内心就平静，可以获得一种幸福感，这个内心的觉悟完全就比这个幸福感那就是完全不相同的，他就是说真正这个心就是说真实的一种状态的话，他内心当中本具的一种觉悟的自信，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这种不断的修行呢，让我们本具的这种觉悟，深层次的觉悟，让它显现出来，让它显露出来。这个就是不共的啊，这个就不共的修行，这个就别的地方没有，必须要依止这个佛法，必须要皈依三宝才做得到。就因为他就说是这个，如果不皈依三宝的话，三宝之外的，像这样的话没办法帮助我们达到内心的觉悟。他可以达到别的目的，或者达到别的一些目标，达到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其他的所谓的安乐啊幸福，但是呢这种究竟的实相的觉悟它是没办法无能为力的，所以说我们要觉悟必须要依靠这个，这个就是它的一种加行，不共加行 让我们修家训的时候呢，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再修家训的时候，那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什么？我每做一次这个修行，就离觉悟进一步。我所有的修行都是走向觉悟的，全部都是让我们的心觉悟的，觉悟我们本来的状态。而且就是说，这个觉悟就在我们心中，佛心就在我们的，就是说现在起心动念，它的一种实相就是觉悟，就在这儿，它不是在别的地方，是吧？它不是在别人保管的，啊，这个人不在了，我就找他怎么样，把钥匙拿，把这个打开，完全不是，就在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就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它就本具这个觉悟的本体。那就我们只需要就通过这些认认真真的观修，把它就是说障碍的东西去掉。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顺缘呢，让它显现出来，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其实修行来讲的话，如果真正讲的话，它也没那么复杂。它不是让我们去把这个须弥山挖了，或者让我们去重新去一座须弥山，它没有这样的。其实比那个简单的多，就是我们在文思修行啊，平时我们就听课啊，然后思维身体定解啊，然后就观修啊、念咒啊，就这样的修行，那不需要做很多的苦行的。啊，根本不需要做很多苦行。如果我们就找到了方法，或者说我们心相应了之后，它确实很容易，相对来讲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不精进啊，或者不知道修行的方法的话，那就很难啊。它虽然就是说是离我们的一种觉悟离我们那么近，就是一个现象和实相的差别，就是这样的。无始以来就这么一点点差别，就很多大的说你迷惑了就是凡夫嘛，你证悟了就是圣者嘛。像这样，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那么一点点，就很迷和悟的差别而已。但就这么一点差别，我们无始以来就完全没有发现过。所以有的时候说难呢也难啊，为什么难呢？无始以来这么长时间呢都没有觉悟到。但容易呢也容易，因为就是心的本性，它不是其他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的本性而已。我们通过学习了知它，然后通过修行去现证它，然后委缘去掉，顺缘具足，然后通过这些上师瑜伽这些修法，就通过不断的观修让它现前而已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他也是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这方面就是讲他修家行的，修不共家行，修50万家行的真实的目的，真实的目的，认认真真修啊。我们真的认真就保持保量去修，每修一次念一句皈依啊，定一个礼啊，他就是离我们的觉悟就会现前一步。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没有这些思想，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这个修家行我到底为了干什么，哦，就是为了拿了一个入场券，你修一磕一个头，你一拿入场券就进一步，那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我们修50万加行，它是为了觉悟心性的，觉悟心性。如果你就有这样一种目标去修，那你如果是真正知道这个目标去修，那你修一次啊，修一个加行或者怎么样，你就离觉悟要近一些了，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当然就是说你为了拿入场券去修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在就是拿到入场券之后，你还要该补的补，反正把以前不知道的你的方向或者你的目标确定下来啊，这个会再去修行啊，再重新修家行也好，或者修正行也好，这个方面呢，反正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这所有的修行都是趋向于觉悟的。前行当中，从第一个字开始，从这个我们的一种共同家行的侠曼难的开始，他就开始引导我们的心开始走了，我们开始上路了。开始上路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上路慢慢走下去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觉受，应该产生很多觉受。然后就是我们对于修行的道理知道的更清楚，它的原理呢知道的更清晰。这个方面呢，我们对我们的修行呢，如果往后修是越修越快，它的速度是越修越快的，是这样的。因为前面的一种一边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功德啊这些障碍在清净，它的功德在增上，所以越往后修应该是越顺畅，应该越快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时间越长就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皈依到几十年呢，它其实还在原地踏步。它并不是说你皈依的时间越长你就越快，不是，而是说你修法真是要修法，你如果修下去越来越快，是这样的。如果你不修，你时间长了还是一样啊，基本上进步很缓慢很缓慢。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刚开始就认真的对待啊，认真对待这个修心法，要认真的对待这个共同家行不共家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越往后越轻松，越往后越快，这个是一个法性啊，这是它的一种法则，就是这样的，因果规律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刚开始啊，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很多道友也听过了，也修过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有些道友可能还没有第一次听啊，第一次学啊，不管是我们学过的还是说没有学的，反正呢这个不共家行 它并不是一个磕头，磕头就是一个锻炼身体的，哎，我们说要多磕头对身体好啊，然后你要减肥啊，或者说要怎么怎么样啊，说这个方面它是它的一种作用，但是绝对不是它的不共作用，它一定有它的一种修顶礼啊，或者修皈依，它有它自己的一种最不共的东西啊，最不共的一种，它也不是一个瑜伽，也不是一个体操，也不是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有氧运动，它都不是，它全部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智要成熟的一种不共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学，认真的了知这里面的一种原理，了知的原理，了知的修行的原理再去修行，那就和不了知修行的原理去修行就有很大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思考，一方面上次也讲了这样的，也讲会讲到一些这个内容，我们要思考它和我们的修行哪个地方挂钩的，是吧，和调伏我们的心哪个地方挂钩的。上次讲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就看不到，哎，就过去了。当我们就是说学几年之后一回头看，哎，上次早就这儿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去认真去思考，思考好，思考清楚了之后，对我们的一种领悟，对这个法的领悟和对修行方面呢，它会更加的一种使得上进。那么这个大概我们介绍了一个不共内加行，当然可能还会很多遗漏的，我们慢慢以后想起来还会可以讲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是一个总的一个顶礼句哈，就是说在这个不共加行的时候的一个皈依呢，以外皈依啊顶戴三宝尊，以内皈依成就三根本，以密皈依现前三身者，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这个是对于皈依的一种一个顶礼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皈依顶礼句呢，这里面就分了外内密的皈依，所以为什么称之为不共皈依呢？啊，不共皈依呢，它有外皈依。外皈依呢就和外道不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内皈依呢就和显宗不共，密皈依呢和共同的密宗不共啊，这样的。所以说它都是一种这个不共的，它是外内密。首先呢外皈依呢就是顶戴三宝尊，就平常我们说皈依三宝啊，皈依佛法僧三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外皈依，就说是华严宝庆呢这个时候顶礼上师的时候，就是我的上师呢他是在皈依的这个法要上面，首先呢显现上师，外皈依呢是顶戴三宝，他对就是说是三宝呢，就是说升起了一种皈依的心，顶戴三宝尊，这个是外皈依顶戴三宝尊。然后呢就是说以内皈依呢成就三根本，然后就是说进入密乘之后呢，要就是说以内皈依来做这个修行。所以说内皈依呢是就是说成就或者修行成就了三根本，三根本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本尊空行，这个是三根本，这个密乘的不共的一种修行的方法，也是密乘的不共术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三根本呢，就上师呢是加持的根本，如果就是说我们祈祷上师，一直上师就会获得加持，所有的加持根本呢就来自于上师，这样的。那么第二呢，本尊呢就是说是这个息地或者成就的根本，如果我们要成就这样一种这个成就息地啊，成就或者这些成就的话，那修本尊要依止本尊来获得一种这个成就，它是成就的根本，这样的。那空行呢是属于这个事业的根本啊，就是我们修了密宗要做这样习证怀珠的事业啊等等，要弘法利生的事业等，这个是依靠空行的空行啊，就所以说它是一种这个事业的根本。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三根本，平时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本尊空行呢是做一个密乘的行者来讲，他应该就是说平时要念诵啊，或者说是皈依的时候呢也要这个意念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三根本，都是内皈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密皈依呢，就以密皈依现前三身。那么就是说这个密皈依呢主要是风脉明点，风脉明点呢就是这个密皈依。那么就风脉明点呢其实它的本性呢就是法报化三身，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风脉明点的一种这个法义进行就是说皈依观修之后呢，它就可以现前三身，这个是这个不共的皈依，它就通过风脉明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或者通过圣意通过这样密乘的不共菩提心，通过这方面的话就说来现前三身。这方面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三种皈依啊，外内密的一种这个三种皈依，它其实它上师呢都通达，而且都该皈依的皈依了，该成就的成就了，该现前的现前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啊，具有无与伦比功德的上师的足下呢恭恭敬敬的顶礼。所以说就是说以皈依的这个修法来顶礼上师，和皈依相关的一种内容来顶礼上师。那么怎么样呢，就用了这个外内密，外内密的三种方式呢对上师的就进行顶礼的，而且和皈依有关联的一种顶礼的方式。那么下面我们看呢，第二呢是不共内加行分，这个是整个内加行的一个总的科判啊，它就整个脉络都在这儿了，整个纲要就在这儿了，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就分五呢，一诸圣道之基石归一。首先第一个呢，是一切圣道的基石，你要证悟的话必须要归一，它是迈向于觉悟的，迈向于圣道的第一步，它是基石，就是基础，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归一。那如果没有归一呢，就无法觉悟啊，没办法觉悟，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是一切圣道的基石呢，就是归一啊。刚刚讲的内外道与归一别嘛，也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啊，内道有圣道，而外道没有圣道，它主要是从啊，就是说是这种有没有真实的皈依来讲的。那么真实的皈依呢，是不是你做的？有些时候说呢，就是说是这种，皈依好像是一种形式啊，一种仪式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证件啊，有些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来讲的话，三宝它就下面我们还要讲啊，真实皈依三宝，为什么皈依三宝就是内道，就是有解脱道，不皈依的就没有，它和它我们所皈依的三宝的这个自性。不共的自信是有关联的，后面我们慢慢学习到这个问题。第二呢，是去入最圣大乘，发殊胜菩提心啊，大小乘以发心别。所以大小乘以发心别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去入最圣大乘呢，是发殊胜菩提心。如果我们要去入大乘呢，那就是发菩提心，如果发了菩提心就是大乘的行者，那不发菩提心呢就不算大乘的行者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发菩提心呢，可能是从相似的菩提心要慢慢过渡到真实的菩提心，从有造作的菩提心要过渡到无造作的菩提心，从有行作的过渡到无情作的，从虚假来过渡到真实的，是这样。从世俗的菩提心要过渡到圣意菩提心。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它其实呢可以深可以浅的，有世俗的，有圣意的。所以说它就是去入最圣大乘的，就是这个殊胜菩提心。当然呢，当我们在讲发菩提心的时候，主要是对我们而言啊，讲的最多的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主要是以世俗菩提心为主啊，是以世俗的菩提心为主来讲的。这它是一种心所啊，一种心所就是说我们为了度、我们为了利他而发誓成佛，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平常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这种世俗菩提心啊，是这种世俗菩提心讲的比较多。圣意菩提心呢，它主要是无分别智慧啊，主要是离系别啊，离系的空性啊，就了悟离系空性的这种就是说智慧的就叫做圣意菩提心。这个呢必须要现证啊，你如果证悟了就有啊，不证悟了只是相应的去修行它的一种因。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它主要是圣者未有，世俗菩提心呢是在凡夫位也有，是这样的。而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是圣意菩提心，它不是观待就是说是通过仪轨得到的，它必须要现证。他分别念是没办法，分别心没办法现前，没办法了悟圣意菩提心，那么这必须要证圣地，必须要登初地之后，而且就是说是这个小乘的圣地都不行，小乘的就是说见到了这个小乘的阿罗汉都没办法，都没有圣意菩提心。真实的圣意菩提心就是一地以上啊，一地以上登地以上的菩萨，在入定位的时候五分别智慧现前，那个是圣意菩提心。初定位的时候呢，他严格来讲初定位的时候是他是还是世俗菩提心，因为他没有安住，初定位的时候没有安住无分别智，但是呢他的一种功用还在。或者说从不分别的角度讲，只要登地能够现见实相，可以说一地是就是说第一圣意菩提心啊，然后二地是第二圣意菩提，这个也可以说他把就是说地和圣意菩提心关联起来的讲法是在入度论当中有这样讲的。第一圣意菩提心啊，第二圣意菩提心啊，这方面就是第一地第二地这方面来进行分别的也有，是有这样。但是最多的最主要的还是以就发心为利他求证成菩提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菩提心呢，作为他的一种这个修行主要的修行方式。而下面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第二个发菩提心的引导的时候，也主要是从那个方面讲的，所以这个去入最圣大乘，因为我们必须要去入大乘呢啊，就是说是我们说，哎，这个哪一层最好了？当然大乘好了，那哪个好，我就去哪一个，就去向于哪一个。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好像是一种好高骛远的啊，反正哪个大哪个高，哎，我们就好像就愿意去入。但其实呢，就来讲，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致力于，因为我们有大乘种性，我们要致力于觉悟。那么要致力于觉悟，必须以大乘道来去向于觉悟。那么大乘道是去向于真实成佛的究竟觉悟的一种根本因，不共的因，别的道没办法。世间道自比必说了，不必讲，世间道绝对没有成佛的一种道，然后即便是小乘道也没有。小乘道它可以获得罗汉果，但是呢没办法获得一种佛果，究竟佛果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成佛就是一条路，就是菩提心，就是大乘道。大乘道要进入大乘道或者修学大乘道，它的一种根本就是菩提心。 所以说你发了什么时候发了菩提心呢？从这儿开始你就大成了真实的行者，没发菩提心之前还不算啊，这个还不算，是不是？当然这个方面来讲有相似的和真实的，只要我们愿意生愿意发，这个也算是有了菩提心的，也算是进入大乘道了，这个是我们准备或者已经有相似的，这个也算发了菩提。但是呢，是不是真实的无造作无为的无情作，这个还要看。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大乘的小质量道，小质量道开始，大乘的小质量道就算是有了这种无为的菩提心的。那么在大乘的小质量道之前都是属于相似的菩提心，有情作的或者有造作的，或者说是那种有为的菩提心，但这个算是预备位嘛，啊，这块预备位。那我就说当我们前期开始修行这个菩提心，到达了大乘的小质量道开始，你看五道这开始了，五道十地从这开始算的，什么时候相续当升起了一种无为的菩提心。但这个无为菩提心不一定不退失啊，它就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我们还要去维护它，让它慢慢慢慢让它不退失。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小大乘的小质量道，它是真正的没有什么私心杂念，的的确确就是升起了一种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一种菩提心。从这儿开始，大乘的小质量道就开始了，它五道就从这儿开始算了，是这样。所以你看，这儿开始进入真实开始进入大乘。啊，从这开始呢，是开始从进入大乘的小质量道开始计算三个无数劫，从这开始算的。现在我们还是在按照大乘的显宗来讲哈，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三无数劫的那种啊，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时间段还没有开始啊。有些地方从大乘显宗的是这样讲的，但密宗呢，它也不一定很多书生的窍诀嘛，或者就是说三个无数劫的一种说法呢，从了义的侧面来讲啊，从了义的经典来讲，它也是不了义的说法，也有这样案例的。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发殊胜菩提心，让我们的心呢就成熟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第三个呢是清净委员罪障念修金刚刹朵。然后呢就是我们发了心之后，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目标定下来要成佛。成佛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真实的成佛，那必须要清净他成佛的唯品。成佛的唯品指所有的唯品，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什么呢，通过金刚刹朵要清净的是，虽然它不是直接的一下子在金刚刹的修法当中就能够把所有的罪障都清净的就可以成佛了，也不一定。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的根基好啊，也有可能在这里面就可以所有的罪障清净的。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在金刚刹的修法当中清净到能够让我们顺顺利利的修密法的那种，这个障碍要清净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让我们在正式的就是说是接触到密法，遇到密法，或者说修行密法过程当中的一些障碍要去掉的，这个方面也可以，它有阶段性的障碍的去掉。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整个乃至于没成佛之前的一些罪障，它都要不断的去忏悔。当然这个忏悔的这种也能够保证我们在就是说下一世不堕恶趣，因为我们要发誓成佛不一定就能够说今生就成办了，对不对？那么假如说今生没有成办怎么办呢？那如果我们没清净的话，那么就下一次如果堕了地狱怎么办，堕恶趣怎么办，那就这个修行佛法的相续就中断了，你在恶趣当中就没办法修行了。所以说为了暂时来讲，为了让我们不堕恶趣，我们要清净要忏悔。那么忏悔呢就是说是获得一个人生，获得一个人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继续的修行，继续的修行这样一种这个佛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不断的要净除我们的罪障。当然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或者说或者它真实的内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了解。第四个呢是积累顺缘之两支共伴茶罗与顿然断除四抹之古沙里积累之两。那么第四个引导是这个积累之两，平时我们说积支进账，那进账呢前面讲了，然后是积支积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看它的课本上讲得很清楚，前面是清净委员，罪障就是委员，什么障道的因缘，它是障道的，是不是？如果我们这些当中有这个罪业，我们要修道，它是一个障碍，所以要把这个障道的因缘要去掉，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障道因缘。而就是说这个共伴杂呢，这个是积累顺缘，是什么？谁的顺缘，对不对？谁的顺缘？当然是修道的顺缘，它就是修道的顺缘，它就是真实的用现前实相的一种顺缘，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一个积累顺缘。所以这个积累的顺缘不是说我没有钱了，没有钱我要积累一个顺缘赶快去修曼杂，然后把这样一种财富积累起来这个就错了它就像这样的话当然也可以，可是可以，但是这个里面的积累顺缘主要是觉悟的，主要是让我们成佛的顺缘要积累，是这样。如果我们发愿成佛，积累这个积累这种顺缘的话，那么世间的财富那个是顺便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专门去为了得了世间财富去供办账， 所以说贡半茶螺呢，它是很快的，在密种当中最迅速的一种远远超胜险中的一种积累资源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说，为什么就是说这种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是这个密种稻它不需要三伏数结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它积累质量很快，险中的积累质量它的三伏数结慢慢慢慢把这个质量圆满了，但是密种的慢茶螺它就可以在短时间当中就可以圆满这个质量，它可以看到它可以就是说一生成佛了，它可以一生成佛的所有的这些质量都要圆满，而如果是险中稻它要三个伏数结才能够达到，但密种稻的话通过修慢茶它就可以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一生当中就可以把这个质量全部圆满了，有它的一种功效，那是肯定是相当的大了，非常大了。所以我们学了知识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修慢茶对这些方面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真正的信心啊，经常性的去修，而且我们现在如果正在修慢茶的话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通过这个它的一种慢茶人的引导来修持。还有后面呢就加了一个什么呢，顿然断除世魔啊，对于就是说世魔的马上顿时断除的就是古刹里的修行啊，就四生法。这个相信四生法就是这个，那么就是说四生法呢，这个古刹里呢是在心性修习当中啊，是放在和上师瑜伽合修的啊，是放在那里面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放在积累质量当中也不相违，华藏波切这个也不相违，也可以的。所以放在就把这个古刹里呢就四生法呢放在了这个积累质量当中。然后呢就是说第五个呢是自相续升起证悟智慧之究竟方便上师瑜伽。那么在自相续当中自心当中升起这个证悟智慧，真正的强力的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证悟呢，就上师瑜伽是最快的最殊胜的一种修法，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就是前面该做的皈依发心啊，就是进藏都做完之后呢相续很清净。那个相续很清净，信心很清净的话，就是通过修上师瑜伽就很容易证悟。所以在我们相续的有些地方说呢，就强制性的强力的在相续当中升起证悟的就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所以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密法的修行当中，他是对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是最重视的，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上师瑜伽。但是修上师瑜伽呢，他也是需要应该有一个就上等的信心就是你的信心越清净，信心越清净的话，他的一种这个相应和上师瑜伽相应和上师相应的就是就越快越迅速。然后如果就是说信心他就说是这个有杂质啊，或者有染污啊，有邪见的成分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说得到的加持就相对来讲缓慢一些。但是呢就说我们就通过不断的修行不断的观修呢，反正就得到有信心祈祷得到一份加持，然后再增上，再去通过增上的信心再去祈祷，这方面他就可以有个良性增长，良性循环的增长了，是这样的。那下面我们看第一，前面他就这个五个呢，主要这个科判呢就是他的纲要，就是我们的不共家庭当中，平时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如果我们认真去观察分析其实它的脉络很清晰把这一段分析清晰之后呢，我们就对整个的家庭五十万家庭它的一种前因后果就知道很清楚了。那如果我们把它分开的话，皈依和发心如果单独的看呢，有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看的不是太清楚。但是呢把它的纲要放在一起，把这科判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看它里面皈依发心它每一个都有关联的，一个一个都有关联，它相续怎么样成熟的心路历程的，这里面其实是比较清楚的，比较清楚。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纲要抓住，纲要抓住之后呢，我们在这样一种知道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修家行的时候，在皈依发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时不时的应验一下这里面的这样内容呢，其实对我们的一种在单独个别修家行的时候它都会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至于就是说现在我修这个到底是和前面和后面是什么关系如果知道了，那就可能就是对我们整个这个道的建立，道体的建立它就很清楚。如果不知道的话，有的时候就说修的是修是在修，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种定见，它对这个修道本身的没有一种确定的定见。所以有些时候呢修行它的质量方面呢也会有所减弱。所以首先第一个呢是皈依皈依呢当然我们就归头依靠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归头依靠的意思归头依靠呢就是皈依了。那么就是说是他对于一个可靠的对境呢升起信心，然后就依靠他依止他。依止他呢在信心修行当中呢主要是说他也是修行者来讲为了遣除部位而皈依的遣除部位来皈依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皈依呢也分了这些小师道的皈依中师的皈依还是这个上师道的皈依，这样的。那么就如果是这个下师道或者小师道的皈依呢，它主要是部位痛苦部位恶趣害怕多恶趣皈依三宝，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下师道的，他部位想要舍弃对恶趣的恐怖而皈依三宝，因为皈依三宝之后呢他就可以不度恶趣了， 皈依三宝之后呢，通过不断的皈，就念诵皈依，然后就说是通过皈依之后呢，通过就说是这种这个法要去修行，他当然就可以不入恶趣，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中士道的皈依呢，就是啊，他就恐怖畏惧什么呢？他是畏惧三有，他是畏惧整个轮回，啊，小乘者的皈依嘛，小乘者皈依他是对整个三界轮回很恐怖，为了就是说是从轮回当中出离，他要皈依三宝，因为在皈依这个三宝当中有让他。就像就说在那个什么呢，在这个前面我们讲小士道的皈依，在三皈依三宝，在三宝体系当中有让他有让这个众生离开恶趣的方便，他皈依这个三宝他就可以离开恶趣。所以说小乘的行者想要离开六道的轮回的痛苦，皈依三宝，那么在这个三宝当中就能找得到让他离开三界轮回的方法。然后就是说大士道的皈依呢，他就是不为什么呢，不为这个寂灭，他是非常不为寂灭，就是自己一个人解脱小乘的涅槃，他很不为的，他通过菩提心的方式，发菩提心的方式来皈依三宝。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大士道的皈依当中呢，在这个大士道的皈依的体系当中，就有让他离开小乘的发心和修行的方法都有了，是这样。所以他依靠了这个，当然就可以解除这个不为嘛。他因为在这个三宝的体系当中本来具备这个功德，他本来具备这个功能，所以说你不管是想要是恶趣啊，恶趣的部位要遣除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三界的部位要遣除啊，还是说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寂灭的部位要遣除啊，啊，这个三宝的体验当中都有让你遣除这个部位的一种自信。所以说他这样的话当然可以啊，你不管是哪一种心态去皈依，都能够找得到他的方法，都能够找到他的一种这个方法，都可以就是说得到这样一种救度。所以现在呢，还有这个皈依。那么皈依呢，就是说是其实来讲的话，它是觉悟的第一步。觉悟的第一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呢，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呢，不断知道了皈依的这些原理啊方法之后呢，不断的学修，不断学修。其实这个皈依三宝啊，对大乘的行者来讲，一方面来讲，好像我们就是说皈依好像是找一个庇护的地方，找一个依靠处，找一个皈依处，好像就从某个侧面来讲哈。这如果对于初学的人来讲的话，或者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是找一个精神的依托，找一个依靠处，好像我们的精神好像有三宝做依靠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遇到事情就不慌乱呢？其实呢，远不止此，这个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作用。的确，我们说有没有？当然可以啊，你的心灵找到依靠，但是呢，世间人他就仅仅理解成啊，皈依找一个宗教信仰啊，找个皈依啊，那就找一个心灵的依靠。是吧？这个当然有没有这个作用也有，但是呢，这个皈依的修行，皈依的修法其实深得很，很深很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皈依的时候呢，每天都要我们，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念十万遍皈依，或者十万遍不够，还是第二轮的十万遍，或者每天我们都要意念，人家皈依有皈依的学处嘛，有皈依的戒律啊，每天早上你应该供养啊，意念三宝啊等等。其实这些呢，一方面来讲的话，三宝自信它就是大福田。如果每天就这样供养啊，去意念啊，去念诵啊，他就在这个过程上不间断的产生福德，他本身皈依三宝就是大福德事，然后每天你这样意念皈依，他的福德辗转增上，每天都增上，这样的，因为他是福田嘛，就好像我们依靠吉祥你就得吉祥一样，那依靠福田你就得财富，你又不是得财富，依靠这个福田你就得到这个福德善根，你就会每天都不间断的增长，不间断增长。所以每天我们不要忘记意念三宝，因为他是大福田，随着我们每天意念他，我们就得到福德。我们他是吉祥，他是吉祥的这个吉祥的本体，那么一念他我们就得了吉祥，他是肯定的，这样说这个方面也可以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三宝自信啊，他其实呢三宝自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刚刚讲啊，就好像有一个皈依啊依靠处啊，其实呢就是三宝他整个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修道的过程，道和果都在这上面了，就是皈依三宝的话，他这个道和果的体性都在里面可以体现，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说其实我们每天念这样皈依呢，也是每念一次皈依，每一念一次皈依，其实就和三宝自信相应一次，相应三宝自信啊，这样的。所以说信心不断增上，然后呢就是说就像修上智瑜伽一样，对，就像修空性一样，你观修一次就和这个实相相应一次。所以你皈依三宝，你念一次一念一次，你就和三宝相应一次，像这样的话就越来越相应，越来越相应之后呢，你内在的三宝的自信它就会呈现出来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它可以很深的，而且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就是皈依佛陀，它其实来讲的话，皈依佛陀，佛陀是什么？佛陀是觉悟的这个真实意的这样一种导师，佛陀是我们的导师嘛，是这样的。导师是干什么呢？就引导我们去向于觉悟的， 所以我们要依靠它趋向于觉悟，引导我们趋向于觉悟。而这个法是什么？皈依法。有的时候我们说皈依法，法嘛就是这个经书嘛，就是这个论点嘛。其实这个法呢，它就是有些地方讲，有些大德讲这个法就是真理，啊，这个法就是真，就是道啊，就是修行的方法，就是道，就是真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皈依这个皈依法呢，其实就是皈依这个真理的意思，皈依它的一种这个真理。然后我们依靠这个真理去学修呢，我们就自己可以觉悟这个真理。所以说我们皈依法呢，其实是皈依这个能够成佛的方便啊，这个真理它就说是世俗地当中怎么样逐渐趋向于觉悟的一种很多很多殊胜的，它是唯一的一种真实义都在里面呢，它就是实相，它就是这个通过法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皈依法呢，皈依法的话就说是和真实义相应，就通过这样一种法要我们就要趋向于觉悟。皈依僧众呢，其实就是说僧众是修法者啊，修行的人当然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修行者呢不能叫僧宝，是这样的。真正的僧宝，宝训论讲得很清楚，宝训论讲的僧宝一地以上的圣者啊，一地以上的菩萨，这个是僧宝，一个也叫僧宝。但是就是说是那种如果是僧团凡夫人出家人四个人以上呢叫僧团，也可以叫僧宝，这个是一个团体啊，一个团体叫僧宝。但是真实宝训论当中讲的僧宝就是登地以上的圣者圣僧啊，这方面呢就是僧宝。那么这种圣僧那是皈依处，是吧？他就是说他是修行这个法相应的部分相应正法的，或者说现前正法自信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圣者，所以他是这个圣僧。那么我们依靠他呢，就可以真实的作为就是我们趋向于成佛过程当中修法的一种助伴。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凡夫团体的凡夫僧呢，他也这个团体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见呐，或者帮助我们修行啊，这个也是一个皈依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在理解的时候都理解成啊出家人或者说寺院里面的僧团，这个是僧宝。这个其实按照宝心论的观点来讲，宝心论的观点来讲，真实的僧宝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宝心论讲得特别清楚，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不共的功德，他比如说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所有智啊，尽所有智啊，他从这方面成为一个皈依处，不弃后处啊，因为现前的实相的，他虽然所现前的实相从一地到十地之间，他可能有啊就深浅的差别，但是他必定已经现前的实相才能登地。所以说现在呢，他是内心当他入定具有如所有智，出定具有尽所有智，这种自信是我们的皈依处，值得信赖的。为什么？他因为已经现证实相了。他是现证实相的，我们是值得信赖他，我们可以皈依他，完全可以依靠他修行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去皈依三宝的话，他全都和我们的一种觉悟之道是相应的，不是纯粹的高高在上的三个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就皈依啊顶礼啊啊保护啊，就是说是保佑啊，天天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但是绝对不是咱们这样真实的佛弟子要了知的要修学的一种所谓的皈依。这个皈依就完全通过这样的话，就外在的皈依来反观自己内心呢当中的一种自信，或者是引导我们的心逐渐趋向于觉悟的一种，那就是皈依三宝了。所以这个皈依呢，它就是一种圣道基石，它就是真实的趋入于圣道的基石。因为我们要趋向于圣道，那就是法，比如说你必须要修法，通过这样一种相应于实相、相应于真理的方式去运作、去修行，这个时候才可以趋向于趋向于暂时的圣道，然后趋向于究竟的先是趋向于暂时的这个果位，然后趋向于究竟的果位。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究竟的果位是什么？就是佛啊，就是佛。佛是导师，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要皈依啊。为什么不皈依呢？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而且佛性它也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皈依佛性就是认可我本具，认可我本来是佛，我要皈依这个。对于这个我本来是佛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个就是皈依啊，这个就皈依了。然后从外在的佛呢，然后就进入到我们也了知我们本具佛性，我就完完全全的相信，没一点怀疑，就像我们完完全全相信外在的佛陀他是我的导师一样，我就相信我本具这样一种佛性，这个也是一种皈依。然后这样一种这个道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皈依法，法呢其实就是道地灭地，道地灭地是法，是这样的。所以宝训论当中讲的这个法呢，它就是道地和灭地。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本具的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当你通过这样修行这样一种法要，通过修习这样文字的法，就相似的一种法宝，修了之后呢，你可以现前道地，现前道地的时候，你就是僧众了，你就是圣僧了，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讲呢，它都是有很深的关联的。所以说皈依三宝啊，其实是为什么是觉悟之，就圣道的基石呢？它就是其实外在的三宝和内在的三宝，它就是一个很，它的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理解那么透彻，我们就用通过外皈依，就是说通过皈依外在的三宝的方式跟他学习啊，佛陀是导师，然后这个法呢是我们修行的道，然后就是身众呢，就是凡夫身众，身团也好，还说这些圣僧也好，那就是我们修行的助伴啊，修行的道友，是这样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对外在的这个具有功德自信的升起这样一种信心，跟他学学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我们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内在不是我们突然发现了，而是在学的过程当中，这个法，这个就是说是导师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助办的圣众也好，他会告诉他，通过讲法的方式告诉我们啊，其实你就本具佛性。哎，慢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问题了。他会跟我们讲，我们也会去参悟他。就最后呢，我们就开始和这个内在的三宝就开始有连接了。然后以后的发展就开始通过外在三宝的帮助来发掘内在三宝的一种自信。就这个是觉悟之道。所以他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皈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了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他用皈依的自信啊，皈依的，所以它是一个相应的过程。它是相应，而且就是这个皈依呢，完全就是说佛陀是导师啊，然后是法是正道啊，然后是僧众他是修道的方便，是助缘。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修行。那有了这些皈依三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修行。好，所以说我们在念皈依的时候也应该知道这个。那通过念诵这些皈依偈啊，皈依的偈颂呢，其实也是第一个呢，对于这个三宝自信，不管是外在的还外在的三宝也好，还是内在的三宝也好，都要升起的一种信心。内在三宝你舍也舍不得，抛也抛不开的，是这样，它就是本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就是说是舍弃生命，他也不会舍弃。外在三宝呢，就是说我们临舍生命，不舍三宝。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决心，这个是对于外在三宝来讲有一个誓愿啊，不能舍弃。但内在三宝来讲，我们要深深的相信，产生一个定结。哎，我本具这样一种佛性，本具三宝之性。这个方面的话，一定要深深的去了知。然后呢，就下面我们正式来讲。第一个呢是讲这个僧道之基是皈依分五，一皈依之基础，二皈依之分类，三皈依之方法，四皈依之学处，五皈依之功德。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皈依的它的一种这个就说是所有内容通过科判的形式呈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之后到底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学皈依的话，都不知道就是皈依三宝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皈依它的一种本体啊，基础是什么，然后呢什么样的方法的就皈依的分类有哪些，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说修皈依的。那并不是说皈依三宝之后这个仪式做完之后这个本本拿到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没事了像这样的话就好像皈依就完成了。其实呢皈依之后还有一个皈依的修法，要让我们的皈依的一种心呢，或者通过皈依的修法让我们的一种信心更加的增上，让我们誓愿更加增上，更加和正法相和三宝相应。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依靠皈依的修法来做，而且皈依的修法本身也是一个现前心性获得觉悟的一种这个方便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实的把后面的这些就说是这个所有的修法修完之后再返回头来看皈依的修法，它是相当的深的，它直接可以和实相相应的。你皈依三宝就是和皈依就是和实相相应的。所以但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对空性啊，对如来藏啊，对很多很多很多这个道理和修法还没有修，所以说只能够对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只能够就认为这个三宝就是外在的一个具有功德的对境一个自信。但是呢我们说随着我们学习这些大经大论啊，这些智慧在相对上逐渐增上之后，比如说我们把这些空性啊，把如来藏啊，把密法的一些很多很多观点学完之后，你再来回头来看皈依，那就直接就是相应实相的，直接就相应皈依的修法本身就和实相相应的，所以它可以非常深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菩提心也是一样的，圣意菩提心也是很深的，还有很多就是说大圆满当中讲这个究竟的智慧叫圣意，就叫做这种觉性菩提心，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菩提心它也是这这个就是说觉性就是如来藏的一个译名了，是这样的一种自信。所以说金刚萨埵它也可以，金刚萨埵修法也可以直接达到了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本性实相本性的高度来修金刚萨埵。所以说达到实相的这个高度来修金刚萨埵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安住实相，它的障碍就根本不可能安住。第二个呢就是说修金刚萨埵安住实相的，它直接就和实相相应了，它就是说不单单是净罪了，他就是通过就是说了悟实相的方式，所以曼扎拉全都是有这样的一种 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安利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些学习这样很多的教理学完之后再来看五加行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它的的确确是这个快速及时性的窍诀，而且可以把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都用在这些加行的修行上面，它就质量就完全不相同了。那么这个是它的一种这个它有学处啊，就皈依之后它的一种戒律，还有皈依有什么功德啊，这必须要了解。了解之后我们作为皈依皈依者，我们作为就是说佛弟子，那么我们要知道皈依怎么回事，然后别人要问皈依，我们要就是给他们讲如理如实的讲皈依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然后讲了之后他就引申一个正见，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对于皈依他其实是不了解的，好像很多人知道皈依嘛啊，就皈依佛门，好像都知道能说出这个一个词，但是真实的皈依的内涵没有几个人知道，如果不学习了没一个人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自己要好好学，学完之后要给别人如理如实的介绍哦，你认为的皈依并不是你以前那样认为的，真实的皈依是什么怎么样，你给他把这个道理啊就是讲清楚的话，其实对他的一种这个种心的苏醒有帮助。下面讲第一呢是皈依之基础。那么皈依的真实的讲皈依的本体呢就是一个誓愿，它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发誓啊，就是一种这个啊，就是一种这个誓愿。那么就是一种誓愿，就是宁舍生命不舍三宝，或者绝对不可以舍弃三宝了。这个三宝怎么舍弃？他就说，他就是来讲整个以后我们在没获得解脱之前的这种福祉，还就是说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来源，都是这个暂时和就近的安乐离苦得乐的一种这个来源，就是三宝。你舍弃了这个，就相当于舍弃了自己的所有的幸福，轮回当中的安乐和就近的安乐都舍弃了，所以这个不能舍弃的。啊，这个是不能舍弃的。还有就是说是不能舍弃的原因，就是说啊，就是说是我们要修道了，必须要这个，啊，必须要通过这个三宝的一种自信相应，才能够觉悟实相。如果是没有这个的话，根本没办法觉悟，所以不能够舍弃，宁舍生命不舍三宝。就是它皈依的一种这个本体呢，其实呢，从一般来讲啊，共同成的意思来讲，它就是一个誓愿，它就发一种誓，它一种誓愿，这种誓愿就是皈依，啊，它就是立誓，就是一个皈依这样的，所以说绝对不能舍弃的。然后它的这个因是什么呢？我们说皈依的一种这个基础或者皈依的因呢，就是信心，啊，通过信心然后皈依，啊，它是这样的。所以下面要讲，首先讲信心。总的来说，能开启一切正法之门的就是皈依，而要开启皈依的门，必须依赖信心。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个皈依能够开启一切正法之门，所有的正法，所有的一种这个教法和这个正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教法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些文字啊或者语言所代表的这个就是教法。正法就是内心当中的这个功德啊，实际上呢升起的功德叫正法啊，正悟的正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正悟的正，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正法。这个地方呢，我们的正确的正，这个正法包含了教法和正法两种。所以说能开启一切正法之门的啊，这个就皈依。如果没有皈依呢，没办法开启一切正法之门，你就是在这个正法的门外面晃悠，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进入到这个真实的一种正法当中。所以这个皈依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修法就是皈依。而要开启皈依的门，必须依赖信心。那么如果要皈依呢啊，必须要这个有信心。为什么要信心呢？因为我要归头依靠，我要把你作为就近的依靠处，那必须有这个真实的功德值得我信赖啊，值得我把就是说生生世世的一种这个生与意的交给你。因为我们为什么是生生世世的？因为我们皈依的时候发誓啊，从现在乃至菩提果之间，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把生与意全部交给这个三宝了。那如果你不值得信赖，那么不是我现在发愿我回向，我生生世世交给你了。像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究竟皈依处，如果你这一世现在你是皈依处啊，下一世你就变了啊。像这样的话，一个大好人几年过后变成一个大坏蛋了，那怎么办？像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不行。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三宝它的的确确它是不变的自信。宝性论当中第一品啊讲得特别清楚，它就为什么是不变归依处，它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说当然上师老人家也说要讲宝性论，所以以后我们就是说那种就是说以后学宝性论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三宝自信啊，就是说它一种宝性论，就是三宝的自信啊。像这样的话它是怎么样的？佛法生三宝，为什么皈依？皈依为什么是不变的永恒的皈依处？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讲得特别的细致。从那个时候你就学完之后就知道 比如说像就是说对于这些问题呢，就像陈良品当中讲的这种建立信心的方法，它是从另外的侧面。然后《十念三宝经》呢，它是从那个佛法三宝的功德，然后《宝经论》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这方面学的越多呢，其实我们对于三宝的了知啊，它就越清楚、越透彻、越深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就当然就越牢固了。就是说，我要皈依你啊，你要遣出我的部位，那我必须要知道你具有什么样一种条件、资质，你值不值得我这样皈依？所以我们要去观察，哎，观察完之后呢，的的确确呢，佛法僧三宝它就是生生世世可以完全可以相信的一个依靠处。所以我们就发愿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啊，然后开始皈依三宝啊，如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就必须要了知它的功德，它不具有任何过患，或者它就具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尤其是对我们解脱、对生生世世来讲，它就不会欺惑我们的。有些皈依处是暂时的皈依处，它有欺惑性。它有期货性是这样，比如说皈依天神，对不对？皈依天神呢，它就是说它具有一定的功德，它也能够遣出一些部位，但是它本身它是有期货性的。什么期货性？它不稳固，就刚刚讲的一样，它现在可能是有功德，那过段时间它自身不保了，它也没办法庇护谁了，罩不住任何人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以前可以罩的，可以把你罩住，然后以后它自己下来罩不住你了，是当然就是有期货性的。但是三宝不是这样，它永远不会变，它这个自信不会变的，所以这个必须要去反复去学，升起定解。所以第二是我们的皈依的信心就会很稳固。那你稳固的信心从何而来，对不对？你必须要了知嘛，你要知道之后呢，你这个升起的信心的。所以说呢，像在那块我们叫必须，它是皈依的一种因，皈依的一种基础呢啊，就是它就是信心。因此呢，在皈依之初自相续升起稳固的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皈依之初或者在皈依的过程当中，哎，就是我们就是升起稳固的信心很重要。或者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稳固，但是我们在一边学一边观修，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稳固的信心呢引起来、引发起来。或者我们现在进入学会学习，刚开始的这个信心可能还不那么稳固，可能是一种迷信的状态，因为不了知嘛，到底具有什么功德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呢，给了我们时间和给了我们途径让我们去学去了知佛具有什么功德，法具有什么功德，让我慢慢慢慢学，几年之后可能你刚开始的这个信心就稳固了，它就有质量了啊，它就不是那种有泡沫的一种信心了，是吧？它就不是那种虚的信心，它就是真实的信心。这个是通过什么来填充的，通过什么方式让你的信心坚实的，你就是学了佛法，了知了道理，有了智慧啊，然后在过程当中你升起了福德，这个是呢让你的信心充实了，变得真实，这是这样的，变得坚固。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不稳固其实问题不大，只要我们就是学下去，跟着上师的一种就安排啊，跟着这个课程不要掉队，然后不要就是说是怎么样想方设法去跳课啊，这些认认真真的去学，然后就是说学了之后我们的信心，我福德智慧增上了，我们的信心又越来越稳固了，这个是根本的东西啊，这个不是说可有可无的，这个是根本的东西。圣道的基石不是随便讲的，为什么圣道基石，是不是它一定是作为所有后面圣道的原始的基础，它必须要升起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时候，现在学习正是让我们升起信心的这种途径。那么凭什么升信心，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了知了，你信心就升起来，你不了知怎么升信心啊？不了知是根本升不起坚固的信心的。所以说当我对他非常了解了，哎，很信任，我通过很多观察，这个就是一个可靠的人啊，我可以把钱交给他，我可以把人托付给他，他就是个可靠的人。那你观察了很长时间之后，你确定了就可以。那如果你不确定他，我怎么可能把一个东西交给陌生人，是吧？他万一跑咋办？万一欺骗我怎么办？哎，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你要观察了。所以说就是对于三宝来讲也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真是要升起一个完完全全值得信赖，他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所以说要升起稳固的信心，但是稳固的信心刚刚我们讲，我们都想升起稳固的信心，是吧？但是呢，就他还是要一个途径的。如果我们没有前世的善根福报，他不是说升就升的，那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途径。什么途径呢？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了知，你不了知就了知，就去学习，不断的学。所以刚开始学的是有怀疑，不要紧，再学和道友讨论，然后就说是观修祈祷。像这样的话，你的智慧越来越增上之后，哎，了知的越多越详细，他就三宝自信就这样，他根本不怕你观察，他不是挡着就掖着，然后你不要观察，一观察露馅了，这样他绝对不这样，他就让你观察，是这样的，观察的越细致越好，越深入越好，越深入你就越了知他的一种秉性。你越真正的相信他是这样，所以说你必须要花时间去啊，而且你要深入去学。如果你就是浮皮潦草的学， 你就观察它，大概观察一下，那个不行，观察不透彻。观察不透彻的话，其实你对它的三宝的自信，比如说佛宝啊、法宝的自信，你不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你不知道很久，你信心升不起来，高质量的信心没有办法途径升起来，所以说必须要深入学啊。对于中观也好，如来藏也好，或者对这些所有的法要，你认真的学，越观察越细致，你的信心就越牢固。所以一般来讲啊，闻思就近的人，闻思稳固的人，他的信心刚开始的时候不容易升起来，一升起来就是很稳定的，他不容易就退失的，一般的因缘让他退失不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为什么大圆上师就是说这么样强调我们去学习，为什么这么强调我们学习，我这么强调闻思，其实我们刚开始学习的这个信心就从这儿培养出来的啊。一个是修行，但修行的前提你必须要知道道理嘛，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培养我们对于三宝的一种信心，有了这个坚固的信心，你就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什么因缘让你退失的。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去修学，那就很容易获得一种真实的利益。所以说这个稳固的信心很重要。信心可以分为清净性、欲乐性、圣解性三种，有的时候加一种就不退转性，在圣解性后面有时候加一个不退转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分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清净性，那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我们看清净性，再做个首先分别讲，再做个归纳。首先是清净性，什么清净性呢？当步入陈设许多佛像、经书、佛塔的佛殿或经堂里，或者见到上师善知识、高僧大德的尊严，听到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感人事迹，依靠此类因缘，能够立即想到他们的悲心广大等等，这种由清净心引发而升起的信心，就叫做清净性。这个容易理解啊，这个容易理解的话，就是说，当我们没学很多教理啊，没学很多教理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去旅游，是吧？去汉地哪个寺院，去藏地哪个地方去旅游啊？怎么怎么样？哎，也就看到了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佛像啊，这个佛像特别庄严的，或者看到这样一种经书啊，或者看到佛塔的时候，或者就是说在某个经堂里的时候，或者看到一些上师啊、善知识、高僧大德的尊严的时候，是一方面呢看到这些，有的时候很雄壮，很雄壮，很雄伟。有些时候就看到这些，就高僧大德他的威仪啊，或者他身边的一些弟子很多啊，或者反正看到这些啊，就是看到高僧大德尊严的时候，听到他们的丰功伟绩，介绍他的传记，介绍他的功德，或者感人的事迹的时候，依靠这些简单的因缘，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很深入的。就你看到了一些，有些时候很早以前的话，就说那个什么，有些道友去佛院的时候啊，你看到那种状态的就是就。情不自禁的就流泪，就开始很感动，很感动，就那个就是一种清净心。有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种好，以前的话，这个学院的山顶上很多惊奇，哇，看到那么多惊奇的时候，就没你看这个没什么。其实来讲，他一下子就好像内心当中种心就好像就苏醒了一样，他就升起了一种信心，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清净心。你说有没有根据呢？就是有，就是这么一点点外在的根据，他也没有什么。看到这个佛像很庄严，看到这个佛塔很高大，好吧，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这些。看到之后呢，就是说。或者听到一些故事，看到一些传记，这些的时候呢，依靠这个呢，马上相信哦，他们的悲心很广大，他们的智慧很深邃啊，或者他们很怎么怎么样。像这样，这种通过清净心引发的，通过清净心引发而升起的信心叫清净，这个叫一种清净心。什么清净心呢？因为他们在看到佛像或者看到高僧大德的时候，他的心是很清净的，他当时的状态是很清净，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染污的心啊，或者说邪见啊，没有。他就觉得啊，非常好，非常好。像这样的话，他就很感动。其实这种就是一种清净心，他通过这个升起的信心叫清净性。所以我们一看，这里面能够让他升起信心的，他的一种原因啊，太简单了，很简单。他其实这里面没有很多深刻的道理，他也没有深入的观察，他就是听到了、看到了这方面的引发这些，他就升起了清净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大的寺院呐、庄严的佛像啊，这有没有作用呢？还是有时候很大的作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他就通过看了这个之后就升起了埋下了解脱的种子，升起了信心。但是呢，这个必定外在和内在来讲呢，有的时候还是说真正的闻思啊，对闻思修行佛法是真实的一种佛法心生的因，这些方面呢，外在的这个也可以做个助缘。但主要的转法轮的方式还是把这个佛的智慧呢，通过讲解的方式让弟子相信他们升起来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最根本的。但是这些呢也是有作用，因为必定可以毕竟可以产生一种清净心的一种清净性吧，引发别人清净心的效果，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当然就是说，而且不管怎么说，看到这些之后也可以啊、种下这个解惑的善根。那么这个叫做清净性。那么第二个叫做娱乐性啊，娱乐性是什么呢？娱乐啊，娱乐的话就是希望的意思，或者是这个方面叫做娱乐。那么去希望什么呢？下面就要讲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娱乐性，就是说当听到恶趣轮回的痛苦之后，自然升起渴望摆脱的心态；当听到善趣解脱的安乐时，油然升起渴求获得的心理。这个就是娱乐。那么就是说娱乐的话，听到了恶趣轮回的痛苦，他这个方面他的根据就深一些了啊，他根据深一些，他就是说听到了恶趣，比如说讲前行的时候，恶趣当中三恶趣的一种这个痛苦啊，然后这个地狱啊、恶鬼旁生分别的痛苦啊，等等等等，讲了他自己是认真的听，听完之后呢啊，他就觉得这么痛苦啊，这么痛苦的事情一定要就是不能够就什么不能够堕到三恶趣当中，升起了渴望摆脱，就以后我不要落在三恶趣当中，升起了一种渴望摆脱，这个渴望摆脱就是一个娱乐。想要摆脱嘛，就是一个娱乐的意思。当听到善趣和解脱的功啊、哦，善趣的安乐、解脱的功德的时候，安乐的时候，这个油然升起渴望获得，哎，我一定要获得善趣安乐，我一定要获得解脱功德，因为他听了、知道了，听完之后了知了，而且这个方面呢，就了知的比相对来讲比较细致一点。如果你单单是听了之后呢，就不一定升起信心啊，不一定升起信心，因为这听完之后比较就说是稍微细致的思维一下。他把这个利害关系想清楚了，哦，他就知道不能够多去啊，一定要就获得解脱，或者一定要生善去，所以他这个因呢就比前面那个呢要这个稳固一些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油然获得升起渴望获得的心理，而一旦听到善去的功德，会升起想要修行的心念。听到了善法一旦听到善法的功德，听到了这个善法功德之后呢，比如说放生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啊，或者就是说是修家行磕大头有什么功德啊，或者修菩提心有什么功德啊，这方面呢听到这个功德之后呢，他马上升起我要修这样的菩提心，就像我们学入行论第一品菩提心利益啊，这么大的利益啊，我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修菩提，为了我的利益我要修菩提心，像这样的话就开始修了，因为他就是说娱乐嘛，他想要得到那种功德，他就对于这样一种他的方法就升起一种想修的心念。前面是想要获得或者摆脱，这个是想要羞耻或者远离断除这样的，所以他是一个是从他的原他的果，一个是原他的因上面讲的。那么这个一旦听到善法功德升起想要修行的心念，从这开始就是因上面啊，因为他要修嘛，对善法想要修，前面是对他的功德要获得，这方面是对他的这个解脱啊，或者对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安乐的因的善法他想要修。当现见罪业的过患之后，也会立即升起想要断除的决心。那么这个是要从也是原因上因方面。那么他就说是这个因为罪业的因，它会引发前面所讲到的恶趣轮回的痛苦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知道了罪业的过患之后呢，也会升起立刻要升起要升起要断除啊，一定要断除罪业。前面是我不要堕恶趣，我不要转轮回，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是我不要造恶业，我一定要断恶业，马上就受个五戒，或者马上怎么怎么样，像这样马上要发誓断除的一种恶习。这个方面就是升起要断除的决心，这些都属于娱乐性。那么这些呢，就属于娱乐性啊，娱乐性就是一个需求渴望的意思。然后下面是圣解性，圣解性呢是了知三宝的不共功德与加持之后，从内心深处升起信解，知道一切十分无期的归处就是三宝，想到无论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是死，任何事情无期的归处三宝都会知晓，除了三宝之外自己没有其他可依赖的可指望的靠山，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就称为圣解性。那么这个圣解性是很坚定的信心，圣解所谓的圣解就是说了知的很深的了解，就对他的一种了知呢很殊胜，圣就是殊胜的意思啊，就是不是一般的了解，特别深的一种了解，很殊胜的了解，完全了解了三宝的不共的功德。所以他怎么样才能获得三宝了知三宝不共的功德，就是通过非常深入的闻思修，通过很深入的闻思修才能够了知不共的功德和不共的加持。所以说他就是说这种圣解性，他的因就是来自于深刻的了知。那么深刻的了知怎么样呢？就是长时间的闻思修行，只有长时间认真的闻思修才能够真实的对于三宝功德产生这么殊胜的信心啊，这么殊胜的信解啊，了解产生的信心，是这样。所以这种很深的信解，就是说或者说你闻思就近了，或者你闻思没有就近，但是你的闻思时间很长了， 这个时候他的信心，为什么刚刚讲文思很长的时间就文思时间长的人，他信心会比较稳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他信心就比较容易稳固，他不会受到一点点打击啊，或受到一点有其他的一些因缘委员影响，他就会退失这样一种三宝的信心，他就绝对不会的。所以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是这样的，要不然前世的努力，要不然这世的努力。所以从他了知了三宝不共功德加持之后，内心深处升起信心，知道一切十分无期的归依处就是三宝，一切十分白天晚上今生后世暂时轮回和究竟的解脱等等等等，一切十分的无期的没有期货的归依处就是三宝。这个无期货很重要，就是说在那个什么呢，就是在随念三宝经当中，全真波波波切在注释当中也是对这个无期货这个讲了很多很多，是像它完全是无期货的，任何时间没有期货性，这个就是它最不共的地方，这样的。像就我们说世间当中，即便是世间当中一个很好的人，他因为必定是人嘛，他有习气，他所以也不是那么完全可靠，他还是有变化。但是三宝他已经该断的障碍断掉了，功德升起来了，而且他一种非常稳定的方式具足的，所以像那话就是说一切十分无期货的归依处有三宝。想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不管自己是在现在修行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不管是我现在是痛苦的状态还是安乐的状态，我就永远就说知道，就三宝是知道了知的。不管现在我是病还是痛，我现在是生也好死也好，不管遇到任何事情，无期的归处三宝都会了知，都会知晓，一切都是三宝知，三宝知，三宝都了知一切，是这样。所以说没有什么依靠的地方，我痛苦的时候我也是依靠三宝，安乐的时候我也是依靠三宝，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是要不然我们依靠这些分别念，依靠自己的分别念，依靠自己的习气啊，或者有的时候依靠这些父母的建议啊，有的时候依靠这些其他人的建议啊，这些呢就是说是有些地方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于说就近的趋向于解脱方面来讲呢，我们就知道唯一的就是说真正的依靠处就是三宝，三宝会知晓。其实三宝知晓的意思就是说三宝完全都知道，那么我所有的依靠三宝，苦乐也好都是三宝的加持，然后就是说生死也是，不管是生还是死这个都不所谓，反正我的内心当中我永远就是说不舍弃这个三宝，这个是无期的归处，三宝都会知晓的。除了三宝之外自己没有其他可信赖的啊，没有其就近来讲没有什么可信赖的或者可指望的靠山，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就称为圣洁性。那么这种非常坚固的信心呢就称为圣洁性，不管是别人说什么或者我自己遇到什么委员，这个时候呢遇到委员的时候或者别人的言论比较容易影响到初学者对三宝的信心，是这样的。因为自己的一种这个信心不稳固，所以说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而转移。但是呢如果升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之后，那么这种信心呢就不会自己内心的分别念也好，外在的因缘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什么言论也好啊，这个方面呢不会影响的。有些人呢就是说有些人退信心，就是说你看到了佛教团体当中这些修佛的人都做不到这个，他就退信心了，做不到是他自己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就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了了知的这个法义，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去做，要去修行，是这样。所以有些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众生的不共的一些分别的方法或者不共的习气导致，但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也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尽量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别人的这样影响，别人的这种言行呢不要影响到我们修行的一些状态和决心呢，这个是想方设法要予以避免的。三宝都会知晓，这个地方有几个字，三宝都会知晓。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是学习的时候，我们说三宝知晓啥意思，佛陀知晓，我相信僧众知晓嘛，僧众知晓了不一定，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僧众知晓不一定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僧众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出家人，他为什么他就知道我这些呢，他不一定知道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三宝之性的话，他就对这个话难以理解了，就不好理解。所以我刚刚我们讲了真实的就僧宝之性是圣身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菩萨是已经现证的实相的，所以他的一种能力和一般的凡夫不一样的。虽然四个僧人就是僧团啊，他从某个侧面来讲是我们的皈依处，但是呢四个僧人如果都是反复的话，他合起来还是反复。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他并没有真实说具有那种能够了悟一切苦乐众生苦乐的一种这个神通啊，这种智慧的不一定有。但是呢如果我们僧宝我们知道是圣僧是一地以上的菩萨的话，那么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宝又知道吗，难道说法宝经书怎么知道我的苦乐呢我们说的这个法宝啊，这个经书它只是在宝性论当中它是一个叫做假教法身， 它是一个法宝，但是它是属于一个法宝的等流，它是能够去向于法宝的一个方便，就像指向月亮的手指一样的。真实的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什么呢？真实的法宝是月亮，手指呢是它是一个方便这样的。经书呢，真正的法宝是什么？真正的法宝是道地和灭地。道地是存在于圣僧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存在在圣僧相续当中的智慧叫道地，存在于佛相续当中的智慧叫灭地。哎，这个是法宝，这个是法宝。那么如果这个是法宝的话，那这怎么不知道苦乐呢？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苦乐呢？你的真实的情况呢？肯定知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经书它是一个等流，宝先生当时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真实的法宝就是道地和灭地，这个是法宝。经书是帮助我们去向于这种境界的一个方便，文字也好，语言也好，这个法，这个法宝呢，它其实是一个代表，一个方便，或者一个等流。这个等流真实的法宝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就是道灭二地，就是道地和灭地。其中的道地是暂时的法宝，灭地是究竟的法宝。为什么道地是暂时的法宝？因为道地是存在于圣僧相续当中的，圣僧是有上进的，圣僧是有增上的，初地菩二地菩萨超胜一地嘛，对不对？三地菩萨超胜二地嘛，所以他这个相续，他相续当中的智慧，他也是无常的。无常的意思，他会不是说会舍弃，会突然失灵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无常的意思就是说，一地菩萨的智慧，他的道地到了二地菩萨的时候，二地更超胜，所以他就舍弃了一地到二地的状态了。他本身是一个无常的状态，所以他不是究竟的，还不是究竟归处。最究竟的归处是灭地，灭地就是佛相续当中的这个证悟，佛的相续当中的智慧，他没有怎么再增上，他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是究竟的法宝，是这个。究竟的法宝是佛相续当中的一种智慧，这个方面叫做灭地，这个叫法宝。所以这个法宝我们了知之后呢，就知道我们就现在来讲的话，就圣僧相续当中的那种智慧就道地，它就是法宝的 一部分。然后佛相续当中的这个是灭地，所以说这个法宝呢，就是说这个经书是一个方便啊，它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啊、一个这样一种指月的手指啊，指月的手指，这个方面它是也是一种法宝，因为它可以指示实相。它从可以指示实相，它是一种去入于实相的等流的一个方便。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也可以安立为法宝的名称，它可以被安立为法宝的名称。其实真的来讲呢，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白纸上面印的这些字，这方面其实本身来讲它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最究竟的法宝，不是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真正的法宝是什么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应该在学的过程当中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三，还有一种信心呢，就这里面没有讲，叫做不退转性。不退转性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不退转性是最就近的，它已经到了不退转了。然后就是说圣解性是第三个，不退转性第四个，也这样讲的。全知莫婆仁波切在中观状论注释当中，他在解释圣解性和不退转性的时候呢，他就把二者作为平齐来讲的，他的二者是一样的。圣解性是从他所具有的功德侧面讲，就是圣解而讲的。不退转性是从他没有违品的角度讲的。就说这第三种信心就是一种比较圆满的信心的，比较坚固的信心。这种比较坚固的信心从没有违品的，退失就是违品嘛，对不对？他这种信心不退失了，好了，叫不退转性。就他没有违品的角度来讲，叫不退转性。他具有圣解的侧面，从他的正面来讲，就叫做圣解性。所以说这个信心，这个坚固的信心，他从它一个本体两个侧面来讲，所以说呢，它就是不退转性和圣解性呢，他老人家是说这个是一个啊，没有。但有些大的讲的这个不退转性比这个圣解性还要，它因为不退转了嘛，它还要更深一层啊。所以这两种观点我们要了知。还有一种就是说前面的一种清净性啊，清净性其实我们看了的话，就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认真学习的话，有的时候是听，有的时候说，哎，讲讲上师的功德啊，讲讲佛的功德啊，或者我们说看佛菩萨的传记啊，这个方面如果单单凭这个看这个的话，升起的信心有的时候就叫清净性。这个游戏来得快，退得也快，因为它就是的确来讲，有的时候只是你看，就前面我们讲的话，就听到他们的丰功伟绩和感恩事，其实就是传记，啊，就是属于传记，所以你通过传记得到的信心，有些时候就是说你在课堂上。就啊，听这个上师的传记啊，或者听祖师的传记、佛陀的传记啊，特别的有劲。但一出门之后，这就淡掉了，回家之后基本就没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种信心，就是比较那个什么，这个信心是比较的一种不稳固的，而且容易退失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途径啊，的确是一个途径，但是这个我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就放在这上面。所以说真实的这个途径还是要去文思修，还是要文思修，集资经证啊，文思修行，这个就是比较稳固的申请信息的方法。只有通过道理上知道了，你智慧增上之后，也对更深的道理的了知，你就会升起更深的信心。所以你对比较肤浅的这个了知升起的信心，它就是比较肤浅的。那么如果你就是说比较深刻的道理了知的信心，那就很深刻的。肤浅的信心容易退失，深刻的信心不容易退失，经得起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委员的折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让自己的信心达到那种状态。所以说如果要达到那种状态，我们就必须要深入的学习，这个就是途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大概听一听啊，就是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上，共修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建立真实信心的一个途径。外面上课的时候啊，就好像走一下或者下去也不看呢，那你的信心从何而来嘛？如果你给他的因缘少，那你信心增长就慢嘛。那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个因缘法就是这样的，他因缘永远不错乱的。你给他很深的因缘，他就是增长的快，啊，然后你给他很浅的因缘，他就增长的慢。啊，这个就是谁都不是谁在后面做主的。你不是说我今天给佛过了那么多苹果，啊，就每天我在怎么样，我应该就是得到不共同的照顾啊，怎么样？他其实也不是这样，关键还是要靠我们对于他佛陀所讲的法要这个方面升起信心的最关键的、最主要的途径还是这个。其他方面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就是说是对我们这些具有分别念反复来讲，要升起信心，因为它很多唯品嘛，很多邪见啊，很多唯品，很多怀疑啊，这些很多东西它都要通过学习教理，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好了，你知道，就像我们说，你知道了真相，它的假象自然就站不住脚了。你知道了真实的东西，假的东西站不住脚了，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了真实的功德，怀疑啊、邪见，你哪里还生得起来？你凭什么生怀疑？什么邪见？因为知道了真实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升起一个有智慧了知真实的状态。这个时候，信心不管对他的一种这个对什么，对于这个世谛是吧？对法、对佛陀、对僧众，像这样的话，对僧宝的一些信心，你了知的很深刻，那你的信心自然就稳固，而且你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再去皈依，那就妥了，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就是说这方面他自己一环扣一环的，这就是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一定要了解。正如金莲师说，具有坚信得加持，若离疑心成所愿。无尽莲王大师就这样讲的，他说具有坚信得加持，如果一个人相续当中有坚固的信心，他就可以得到加持。不管我们祈祷莲师也好，祈祷上师也好，祈祷三宝也好，如果我们的信心很坚固，这个坚固的信心就是招引加持的一个途径，是这样。如果你的信心坚固，你就得加持。若离疑心成所愿，然后如果你在念咒修法等等的时候，如果你远离了怀疑心，没有怀疑心成所愿，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成就所愿。念咒在祈祷也好，我念这些咒语也好，如果你在念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怀疑，就是很坚固的信心经验的话，就成所愿，就可以承办你的所愿，它力量就会显现出来。然后反过来讲呢，就是反过来讲的话，其实如果你没有坚信啊，你没有这个坚固的信心，那就不得加持。那如果你有怀疑的心，那没法成就所愿啊。就是说，它正面是这样，反过来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就是了知的时候呢，要想方设法的去培养一种坚固的信心。刚刚我们讲了，每个人都想升起坚固的信心，都是这样的。但这个坚固信心，它也需要因缘。所以以前呢，很早以前呢，就是我听到一些佛弟子在谈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谈论根基的问题，它就不存在什么立根和那种顿根。他只要有信心都是立根，这样的。他其实真正来讲的是为什么是立根，他为什么就是有信心，是吧？他为什么信心大？这个信心他也不是说如果真的不需要关带那种根基的立顿的话，那么谁都可以产生这个坚固的信心嘛。但是这个信为什么有些人信心就大，有些人信心就弱呢？他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差别的，他的根基也是从他的信心大，也是信心大的人他就立根，信心弱的是顿根，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信心立根和顿根从何而来，对不对？他一定有他的因缘，是这样。要不然就是禀赋于前世的这些，他以前是修过，他这次当中可能信心很稳固；要不然就今生当中他就说努力的文思了，他就说是做了他是升起信心的因缘都做了，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可以升起来。所以这个方面没有谁给我们，我们只有自己去争取。这一世当中没有学过的人，他升起信心也是他前世争取过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前世没有做过，我们这次的信心有摇摆或者说有染污，那这个怎么办？这个就是好好去学。最好的方法就是学教理，就是学法义本身，把法义本身深入的学，而且就是尽量的去学深的法，广大的法，学的越广大越深入，这个方面升起的信心，它的这个你广大的法学了之后，你升起的信心的范围就大， 然后你随着法深，你的信心就深，肯定是这样的。否则你只是简单的学一下复辟道场学一下，这个时候你的信心从什么升起来嘛？啊，现在呢没有什么因缘让我们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不管怎么，我们还是要挑战一些有难度的论点啊，要挑战。为什么要挑战？因为这些东西挑战完之后，那个信心深层次的信心容易升起来。比如如来藏也好，空性也好，或者说这些英明也好，这些方面其实它一方面来讲难，但是如果你懂了之后，它这个信心是比较稳固的。他因为在过程当中他潜出了很多怀疑，然后他就信心的比较容易稳固，相对而言几率要高得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方面吴敬章老师讲了，我们要修行佛法的话，就坚信就得加持啊，离疑心得成就啊，成所愿，由信心犹如种子，他人生长一切善法功德。如果不具备信心，那就如同种子被火烧得一干二净一样。那么下面呢，用几个比喻来说明信心的功德、信心的必要性。那么首先一个比喻呢，就信心如种子一样，就是庄稼的种子嘛。那么如果有了种子呢，它就可以生长，就是说可以就说是这个生根发芽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开花结果，它就可以最后有收成。所以说最初的种子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的话，就说这个信心呢，犹如种子一样，有了种子之后呢，就可以生长一切善法功德。以后的所有的这些善法功德、自量道的、加行道的，还有就是说见道、修道、无学道的，或者就是说其他很多很多功德呢，共同的悉地啊、不共的悉地啊，这个有了信心之后都可以，或者你的禅定也好，你的这些也好，都可以升起来。所以信心呢就是最关键的这样的，因此说它就能够生长一切善法。如果不具备信心，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就好像这个种子被火烧的一干二净一样，如果这个种子被火烧了，它是没办法发芽的，他没办法呀，最后也没办法开花结果，没有收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信心和没有信心，那这样一对比那就一目了然了。如经中说，无信心之人不生诸善法，如种被火焚，清雅岂能生。那这个呢前面解释了。此外呢，下面我们讲的就是说是这个第二种比喻。此外呢，信心也是居于七圣才的首位，如云信心如宝轮，昼夜修善道。这里面的这个比喻呢是宝轮，它的意义呢是信心居于七圣才的首位。七圣才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信戒闻舍常慧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个叫圣者七才，七圣才，圣者七才，就是说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圣者具足的，圣者具备的这样一种他的一种功德法叫做圣者七才。或者第二种解释呢，能够获得圣者功德的七种因这个叫圣者七才，是这样。或者七种资粮，就你具备了这七种修法，这种善法，你就可以获得圣者。这是一种，就把这个七圣才解释成他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修法或者具备的一种条件。如果你具备了七种，就可以成圣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圣者具有的这个如果是圣者，他肯定有这些最清净的信心啊，或者清净的戒律啊、无漏戒啊，或者就是说最清净的布施啊、惭愧等等，这方面都具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圣者七才之首就是信心，你看信戒闻舍常慧慧嘛，信戒闻舍常慧这个是信排在第一位，涅槃五根当中这个是第一个根信根像这样它也是排首位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要获得涅槃的五个修行五个根 五个根的话，就第一个就是信根信根信心鉴定会，信心鉴定会当中第一个就是信。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汉地是说信为道源功德母是吧，信心是道源。什么叫道源？修道的源头，刚开始修道就是这个修道的源头。信为道源呢，功德母，所有功德的他的母亲一样的，有了这个信心就有其他的功德。所以说信为道源功德母是汉地的修行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像这样的话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颂词呢。所以像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他是七圣才之首，如云信心如宝轮，昼夜修善道。那么这个信心就像宝轮呀，这个宝轮是什么？轮王七宝之首，金轮宝，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宝轮，轮王七宝它排第一，这个金轮宝排第一。这个是轮王金轮王的他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最殊胜的一种功德形成，他的福德形成的就是金轮宝。金轮宝的话，基本上就是他自己得到金轮王之后，他在出世那天斋戒然后从很多地方说从东边这个就是从东边的话，金轮宝就出现之后就降落在他的面前。他就金轮王和他的眷属坐上金轮之后呢然后就可以腾空，可以去他任何想去的地方。金轮一降临的地方，下面的人自然臣服，他都不要去动手了。像这样如果其他的一些国家没有臣服的话，他只要是坐上金轮一到了一个地方，自然而然就臣服了，是这样的。 所以象山的话就是个这个是金轮堡，金轮堡就是金轮堡啊、摩尼堡啊、这些玉女堡、大圣堡。象山的话，龙王七宝之首就是金轮堡，所以说象山的话就是七圣才之首，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信心。所以说昼夜修善道啊，就像金轮堡，它就是说无情坐的可以到任何地方一样。所以说这个信心呢，就是说有信心之后呢，昼夜都增长善法。只要你信心有信心，昼夜可以修善道，昼夜可以增长善法，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这个最殊胜的。所以说信心是一切财宝当中首屈一指的，这个是结上文的。那下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信心又一个比喻呢，就是讲信心就像啊宝藏，是无穷无尽功德的源泉。这个信心像大宝藏一样，因为大宝藏的话就很多很多一些财富都是居住在这个宝藏当中，所以这个信心就像大宝藏一样，就所有的功德都可以从这里面源源不断的出现。所以有信心的话，就所有的功德源源不断出现。如果没有信心，即便是说你把这些文字啊把这些搞得再通达，如果你对于这个三宝没有信心的话，这个真实的出现的功德是无法升起的啊，没办法升起，升不起来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应该通过这样一种学修之后的引生信心，通过信心啊，祈祷啊，或者托心性去学修，源源不断的在心相学当中浮现这个功德。还有从另外一个解释，我们可以知道，刚刚我们讲的哈，所有众生具有佛性，所以说这个信心就像要打开这个宝藏的这个钥匙一样。像这样的话，你有了信心之后，内心因为所有的功德其实是本具的，都是本具的。所以说，如果你就是有了信心之后呢，其实这些所谓的功德都是你在相续当中、如来藏当中功德源源不断的浮现出来，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信心就是能够就是开显这样一种这个宝藏门的一种出生钥匙。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后面还要讲，在这个极致，要么是证悟实相，要么极致进障，要么就是不啊，就是说稳固的信心、清净的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证悟实相的最殊胜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一种这个因素。然后呢，信心就像双足，能够踏上解脱圣道。那么这个信心呢，就像两只脚一样，就像我们人有了两只脚，有了双足之后呢，就可以踏，就可以上道，就可以就说是在路上走，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所以信心呢，就像双足一样，能够踏上解脱圣道。也就是说，有信心就可以走上解脱道，啊，这个没有信心走不上解脱道。虽然你显现上好像是在寺院里面怎么样，再就是说这个佛教徒行列当中，但是你住在这里面没有信心的话，其实还是没有上解脱道的。看起来好像在解脱道上走，但其实根本不是。你说我都朝圣了，还不是解脱道吗？是吧？你我做那个还不解脱道吗？就这个不是说你在做什么，而是说你内心当中有对这个有没有信心。有了信心呢，你就可以说，因为有信心，你才愿意去趋向于真实的解脱道嘛。你都没有信心的话，你对这个解脱道有没有，或者我获不获得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或者没什么信心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你没办法获得这种解脱道的。信心又像双手，能够将一切善法揽入自相续。那么信心像双手一样，那么就把一切善法就是说是这个抓住之后揽入思想学当中，牢牢的抱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算这个信心呢，就是有这样的，所有的善法都可以通过信心来获得。如宋云啊，信财宝藏双足胜，犹如双手摄善根。那这个是前面的归纳，这个前面在上行当中已经讲了。然后呢，虽然三宝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心与加持，但是想使之融入自相续，唯一还要依赖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那么这个里面讲的话，三宝虽然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心和不可思议的加持，因为他们的功德呢是佛陀来讲的话已经圆满的，那圣僧来讲呢也是圆满的部分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虽然就是说我们说三宝你还都还没有到究竟，你怎么叫不可思议？其实呢，圣僧不管是一地也好还是几地，他已经超越了凡夫人了，他们的境界对我们来讲就是不可思议的啊，完全不可思议。是从所以当然佛呢是究竟的不可思议的，所以说三宝呢肯定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心和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的。但是呢，他们的悲心和加持要融入我们的相续当中，唯一还要依赖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所以我们要得到三宝的加持，我们要得到悲心的眷顾，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也要升起信心和恭敬心。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吧？我们要配合。怎么样才能得到他们的功德？我们自己要具有一定的，我们自己要具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基础，他们虽然具有就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加持，但是我们是得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我们自己具有了这个之后呢，才可以啊，才可以要获得。就像就说是这个，就像电视机一样，就是说它的电视台在发射信号，但是就是说你自己没有配置这个，那就收不到了啊，你没办法收到这个。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电话也是一样，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电话，然后你才可以对方联系啊，或者很多人电话打进来，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那就没办法。虽然别人就是说这个电话信号在满世界都在飞，但是就飞不到你这儿来啊，因为你是缺少这个，你接收不到，没办法了。 所以香山呢，就是说佛菩萨的一种加持啊，悲心，它也是周遍大地的，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接收器，那你收不到了。那这个接收器是什么？这个接收就是恭敬心和信心，你必须要具足这个，不是说你三宝这么大的加持，观音菩萨这么大的悲心，为什么我就这样，是吧？他是有悲心，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接受的东西嘛？你自己都没有这些东西，那你怎么办？那你没办法了。所以这个也是因缘法，这个因缘它是有很强的悲心，但是你自己要具备这个功德。就刚以前我们讲过一样，就比如说别人在做无遮大会，只要你去了，你都可以随便拿，你拿人民币也好，你拿黄金也好，拿什么也好都可以拿，但是你自己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你要知道这个消息吧，对不对？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别人在那发放布施，你说发放完了你才知道，那没办法，你自己不知道，或者你就说知道了，你去了拿空手去了，你拿多少嘛？乃至说一手拎袋米你就拿不下了，像你只有拿这么多，你的条件就这么拿。所以如果你的条件好一点呢，你早就听到消息了，然后你去了，你开个卡车去啊，就是你拿走了，那行啊，你别人说你随便拿多少都行，那别人是这样开取的东西，那你开火车去都可以。像这样，但是就是说你不知道或者你没有这个条件，那你就没办法，你不知道你根本得不到。你如果知道一点点，信心小啊，你得的少。啊，你心念大，你得的多，那就是这样的自信啊。佛菩萨的加持没有偏袒的，但关键是你具备什么接受的东西，你有多少东西来接受它，是吧？这个是看你自己，你不要赖佛菩萨没有加持，而说你自己具备了多少接受的东西，你有没有就是说这个条件，这个也必须要，啊，这个是两方面的事情。我再来讲，这个弘法利生，佛的救度是两方面的事情，它是能救度，你是所救度，你凭什么成为所救度？你必须要有成为所救度的因缘吧。所以你要一定的基础条件嘛，你否则的话你是一个般的人，不是所度，和一般的世界上一样，他是众生而已，他就是众生，但是不是所度。为什么成为所度？是吧？你要成为一个条件成为所度啊，就是这样，你不是条件不是所度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他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啊，周遍一切的，但是要让他们融入相续的话，就看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很强大，那就快，那就多。那如果我们信心就很少，那就少；我没有信心，那就得不到。刚刚我们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自己如果自己具有上等的信心与恭敬心，那么所得到的上师三宝的悲悯与加持也是上等的。那么如果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呢，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等的，非常强烈、很稳固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所得到的上师的悲悯和加持也是上等，这个是立根者。啊，立根者就是这样，他的信心非常稳固。然后呢，倘若具有中等的信心、恭敬心，所得到的悲悯与加持也是中等的。假如仅仅具备下等的信心与恭敬心，那只能获得少许的加持与悲悯。就刚刚我们讲了一样，你开什么工具去吧，也就是说吧，你是开卡车去吗？还是开个三轮去吗？还是说你怎么样去？反正就是说你能你什么样的条件，你就能得多少。所以相当于你有多大的信心，你就得多大的加持。他是反正就是敞开供应啊，就这样的敞开供应，他你不要害怕把它拿光了怎么样，他不会的，敞开供应就是。但关键是你自己能够得多少，要看你自己的条件，你不能怪别人，是不是？你们一点就是说那种福报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或者你知道你根本去不了啊，那也没办法，你反正是你只要去了就能得，但是我没有路费啊，我去不了的，那怎么干着急，那也没办法。所以像这样你自己的条件你要具足的，就是说被度化，你要成为被度化的人，你虽然很差，但是你必须要努力让自己成为这种最基本的一个法器吧。总之连这个都没有，你怎么成为所化呢？那不是所化的，一般的众生的嘛。一般的众生不一定是所化，他是众生，但是他不是所化，不是所度化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说假如仅仅具备下等的，那么就只能得到少许的加持与悲悯。如果根本没有信心与恭敬心，那么绝对不可能得到上师三宝的悲悯与加持。那么如果根本没有这个呢，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恭敬心也没有，他绝对不可能得到上师三宝的悲悯和加持，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得到上师的加持和你的信心成正比，一定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要得到这个加持呢，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致力于让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了一种非常稳固清净的信心。这样，那么今天的课呢，讲了这样。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讲几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